平安，他们能听见吗？能听见哈？感谢主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啊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啊题目呢，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福音天国的降临。啊，今天是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就是讲整个马可福音，从第一章我们会一直讲到最后啊。那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中心啊，整个旧约都是在预备耶稣的到来。那整个新约呢，是解释了耶稣的第一次来对这个世界、我们人怎么活的影响，以及预备我们为他的第二次到来。所以今年我们每一个月份有两次讲福音书，好，徐弟兄在讲这个约翰福音，我想跟大家讲马可福音，所以全教会都很多的福音书，我觉得这是非常合宜的。好，圣经有四卷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和这个约翰福音。好，那前三卷福音呢，那他们统称为叫福类福音，主要是指这三个福音书呢都是非常之的类似。都是以叙事记载为主啊。那约翰福音非常独特，它是以阐述为主，就真正能解释耶稣来了以后，他对他这个是他的神学意义，所以很高深的神学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包括这个罗马书啊，都是对这个福音一个深刻的阐述。那因为这个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这个文体，它的目标不一样。你读这两段福音书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哈。当我们去读故事性的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从故事里面把它浓缩出这个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话，它的这个原则。当我们读一些阐述性的像约翰福音、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的读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去把它转开去放大，才能够了解到他每一句话里面所包含的非常之深厚的含义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读的时候，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广义上来说，也适合你整个读圣经。旧约很多是故事，所以故事里面要准结论说出神要告诉我们的首因原则。那很多的阐述性的这个启示是在新约，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仔细去推敲，然后去里面去找到他所展开的丰盛的各个层次的含义。啊，今天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例子哈。譬如说这一节经文大家可能都甚至可以背，对吧？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六节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大家没听过神家说说，哎呀，这个话里面每一个字我都认得，那加起来我就不知道了，对吧？那这些经文有点这种感觉在里面，就每一个字都知道，对吧？耶稣道路真理生命，那加起来好像读懂了，又好像没有读懂。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希腊大，他是为世界指明方向，对吧？那耶稣这里没有说，我来到世上要为大家指明道路、指明真理、指明生命，不是的。他说他就是，对吧？他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将他这样的说话。他说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对吧？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这个活生生的人和神，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看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哈。所以我到现在都不觉得这里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包含着所有的含义。那最近我在挣扎这些经文的时候呢，神又给我一个看见，我就那样去想，也许能够多一点了解哈。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要我去从他的负面角度去反推，对吧？如果道路耶稣是道路，而是唯一的道路，那意味着什么？在耶稣之外全部是坑嘛，对吧？所以当我们人不跟随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全部就掉在坑里面。那这样子想的时候好像是正确的。你看这个福音里面的痛苦，小孩子的叛逆啊，我们在社会上的各国的战争，那些不跟随耶稣这个世界人个体生命里面到处都是坑啊，对吧？所以人生活在各种的痛苦 挣扎忧虑之中。所以你看，不跟随耶稣全部是坑，这就很清楚，好像多一点理解哦。那耶稣这真理是什么意思啊？啊，如果这个耶稣不在我们的脑子的思维里面，其实是我们盲脑子的自欺欺人，我们自己骗自己，然后就骗别人。哎，这样想可能就好像又多一点理解了哈。那我们都把自己包装在非常自然的嘛，高尚，里面充满了罪恶，对吧？我们生怕别人知道我们各式各样的人里面藏的罪，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自己骗自己，也叫骗别人，真的是真的哈。那我们再看这个耶稣是道啊，是生命，这因为这人的灵里面没有耶稣啊，人是行尸走肉。这个是拿来骂人的哈，对吧？但这是真的，所以你想想，你是蛮可怕的哈。你周围的朋友、亲戚，他们没有耶稣在里面呢，他们就是行尸走肉，走的围绕在你的身边，很可怕哈。好，那你进一步去问，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啊？这个思维里面，什么样的才有耶稣啊？那耶稣的这个跟随到底是什么意思？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在里面？那你问这些问题的话，你看每一层问题下来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需要去理解，就可以展开。所以这个可以讲一篇道，可以讲三篇道，都有足够的内容，那么有丰盛的含义在里面。那今天我们不展开，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经文啊。今天我们要过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那我们都是读马可福音是反向读，对吗？我们就是这有四十五节经文，我们把它浓熟，去找到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那我们会看到，其实也在讲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好，我们分三段来看这段经文，在这个一到一八节是讲到一个福音天国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其实是在讲耶稣是真理。好，因为我们看到福音天国的实现者是指耶稣的介绍，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因为我们看到福音天国带来的许多的福气，在告诉我们这个啊，耶稣是道路。好。好，那我们先从第一段开始读起啊。那马可福音啊，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念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基督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你的道，所知道的路。”这个约翰为什么到沙漠里面去喊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沙漠里没人呐？你想他应该去什么？去个凡他闹事，把这个重大的新闻把它发布出来，对吧？那他偏偏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啊，就大喊。那这个沙漠呢，有神的意思在里面，那是神的旨意，哈。那沙漠里面没有其他的声音，如果他在凡他闹事去讲的话，就有千万种其他的声音同时在广播，对吧？所以人就弄糊涂了，到底这哪一个是出自神的？这神很聪明，把它放到沙漠里面去，没有其他声音的，他喊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是唯一的一个声音，是神的声音。那这个问题是有蛮好的启示。今天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心烦意乱啊，一边看电视一边读，那是读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的，对吗？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安静下来，使只有神的声音冒出来，我们就能够听得进去。好，那这个施洗约翰说什么？他说要修直预备道路。那这个马英九被胡兰进走，大家听过这个新闻吗？那个政府就给他修了一条很直的马路，哦，走到了家乡去啊，为了表达对他的欢迎，对吧？那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约翰为耶稣修过什么路，所以这个路是什么路呢？那我们继续往下读就看出来，就是那个第四节，他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这个路啊，是人的心，就是这个人要有谦卑、忏悔的心。那个心呢，是叫直路，就是那个福音，耶稣是真理，他要进到我们里面去啊，他必须有一条直路，就是谦卑悔改的心。那今天我们人呢、啊，给耶稣的路啊，不是一条直路。是绕着绕着绕着绕着，对吧？转了个好大几个圈，哈哈，进去一点点。所以很多人信耶稣有些快，那个直路会改一下就得着了。那有些不悔改的人，就是绕着绕着绕着好多年后，哈，可能真的可以得 得到一点点，就那个人的进程啊，跟他的悔改和他的心里的忏悔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有个问题，可能讲这个悔改的洗礼死罪和赦，那是不是就这些人都得救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个得救的洗礼必须有圣灵的施洗在里面。那这个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是什么意思呢？这有点像是旧约所说的，当以色列人犯罪，他们要到那个殿里面去献祭，献祭的话就使这个具体的罪得赦，但不是整个人被赦，人也会犯罪，永远的献祭。那今天得救的洗礼呢，是整个人被赦免，以至于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并且统统免免了。其实这是不同的概念。好，看到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聚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看到这个约翰，他的侍奉啊，他的这个信息啊，非常有效，吸引了好多人，从繁华老市到这个沙漠里面去承认他们的罪。好，这个我觉得跟他的生命有种直接的关系。你看第六节说，约翰穿着那个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就是他是完全依靠神的，不是依靠市场上的东西，对吗？他谈到说，有一位在我以后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施洗，而且要圣灵给你施洗。所以，这个一个人他侍奉的果效，跟他的生命有着非常的关键的作用，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人他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谦卑下来，他说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弟兄们，大家在传福音，大家会侍奉，你想不想你的侍奉更有果效？我们今天很多人呐，这个弯腰解鞋的事情吧，就上帝找别人做嘛，这个我这个要搞很多，就不能做这个嘛。所以这个我们人就很挑，对吧？但是约翰不是这样子，他说我弯腰解鞋，我甚至都不配，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谦卑跟神的这个依靠，造成了他的这个侍奉的信心，就带来这么巨大的果效。好，那我们对这一段做个总结。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是真理啊，这个福音其实是讲这个真理要进到你和我们里面去，而且有捷径。这个捷径就是人谦卑看我的心。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福音使真理进入我们，捷径是谦卑看我的心。那一个人无论对悔改啊，他其实是抵挡真理进入到我们里面去，他是坚持说我就是要自欺欺的，他就理直气壮的。好，他不会这样子说，但他其实就是这个形态，对吧？所以认罪悔改啊，其实是认识真理的捷径，他认识罪的这个量和这个度啊，是一个人成长的标志。许多年前我有个挣扎，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在成长呢？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写一个，哎呀，一个嘛，两个嘛，三个嘛，这样子的一个标志，我就好想有这样一个标志，使自己感觉到，哎，我多少是在长进哦。那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衡量，就是对罪的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过去一年没有任何一个罪，可以简单的说，这一年你没有任何长进，对吗？如果这过去一年你没有认过一个罪，你这一年就没有任何的长进。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今天我们在用弥赛亚的材料，每个星期都有一些应用题，这每一个星期都是一个神的话语光照到我们里面来，去应用，看到我们自己哪些地方与神的描述的这个差距。所以每个星期都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每个星期都可以长进。哪一个星期你没找到自己的罪的去认去悔改，那个星期其实是没有长进的。那什么叫罪？罗马书三章二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好，所以罪呢，不仅仅是不杀人、不偷窃，那就是罪。好，那一切 隐藏神、隐藏神荣耀的东西都是罪。可以说，当人发明了这个印刷机，在德国印刷的第一本书是圣经，对吧？当人发明了 telegram， 好，这个电报，它头几个字就是 Look what God has wrought。所以，当人发明了任何一个东西，他们立马就想到，哎，怎么归荣耀给神？怎么样被神所用，对吧？那今天这个世界发明个新东西出来，没人会想到，嘿，这个怎样子归荣耀给神？不这样，这就是罪呀、啊！好，所以在马太福音25:14-30就讲到这个啊银子的比喻，这个耶稣给了人5000的、2000的、1000的，对吧？然后很多年以后会来怎么对账？好，那个1000的人把它埋在地里，一个利息钱都不给神，对吧？那神严厉的诅咒了这个人，说什么？这个是诱饵啊，我这个人，所以这个不结果子啊，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罪。那今天我们教会好弟兄姊妹都在考虑退休问题，已经退休了，快要退休。那退休以后第一个事情你想到是什么？哎，哪里可以多有业果？还是第一个事情，哎，我时间真的有时间可以多多侍奉主啊。弟兄姊妹，这里面有罪和义的问题。我希望大家退休的那种健康的时间是神赐给你的银子，要拿去结果子。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啊，再来看第二段，看这个啊天魔啊是这个福音的实现者。那时耶稣在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那耶稣就是这个天国福音的实现者，他实现了这个救恩的计划。那他没有罪，那约翰的洗又是个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凭什么耶稣要受洗呢？耶稣是不需要受这个洗，但他自己要受这个洗。为什么？他给人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他要求人做的事情他全做了，包括这个受洗，这就是他的意思啊。我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还在挣扎要不要受洗，要清楚的知道，上帝耶稣期待所有得救的人都受洗，他也自己亲自的做了这个榜样，所以我们啊责无旁贷啊。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知道吧？圣子耶稣、圣灵和天父都在一起。那就是设计，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圣灵为什么把他吹到旷野去？因为旷野是一个必须完全依靠神的地方，他都没有，只有神，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也说我们的人生也过这样子一段时间，啊，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帮助，盲眼都看不见，直到我们看见神的帮助，那是我们的旷野，是神在训练我们去全心的仰望依靠他。那耶稣在旷野40天的试探，他全然的依靠父神，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个耶稣啊，是全人类世界整个宇宙中唯一的一个王人。在彼得前书啊2:22，我们继续念到，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诽谤，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这一个亡人上十字架，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死，不是安乐死啊，非常痛苦的死，承载了我们所当做的罪的刑罚，是我们免了这个罪债，就是福音，对吧？好，我们来做个总结啊。我们看到啊，耶稣是生命，我们只有耶稣是亡人，他用罪的生命替代我们受了刑罚。如果耶稣有罪，他的死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人要为自己的罪死嘛，因为他没有罪， 来死了，来痛苦的死，那就可以替代我们这些受罪，我们已经有罪的人所担负的这个罪责。所以福音呢，是救人成一个堕落、自私、得到耶稣人美的生命去做福音。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啊，福音是救人成堕落、自私和耶稣人美生命去做福音。那福音要救人，我们是堕落不堪、自私自利，对别人啊没有什么太多依据的人。好，那然后呢，又走向这个耶稣人美的生命。这个生命包括了耶稣的献身去拯救人类的造福人。我要特别强调这个“造福人”这三个字，因为今天有太多的朋友误解这个耶稣荣美的生命就只是不犯罪啊，耶稣荣美的生命大过这个，他是没犯罪，但同时上了十字架去拯救全人类，而造福别人。所以这个荣美的生命是不犯罪，同时什么把祝福带给人，那才是这个荣美生命的完整的描述。所以人的真正的伟大目标是和耶稣的完全的这个人格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父母们还在养育儿女呢，你去养娃的这个目标应该是使他们得到耶稣荣美的这个生命，可以去祝福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生命，明明连耶稣啊没有这样子的生命，对这个世界是没啥兴趣，就是行尸走肉，这是病死。好，为了跟大家再说明一下，这个荣美的生命包括了这个献身去做福人类，我想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啊，我想建一所学校。因为我觉得今天啊，让我觉得感到痛心，包括我自己的忏悔，就是许多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并没有任何的要祝福人的这个志向，他们要上艾米丽的师傅也好，只是仅仅的要什么找份工作，可以啊喂饱肚子，然后享受人生。如果这是他们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所以我在想，我们做错什么地方了？我自己都需要悔改。好，所以我想我们这所学校它应该有个作用，这作用点就是要帮助属灵的孩子，都很小的年龄就要启蒙他，让他知道上帝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因为上帝要借他们的生命启示他的荣耀，而且在世界的带来的世界里面，上帝要用他们跟他一起做王，对吗？所以上帝对人的指望其实是非常之高的，那我们看自己的人看得太低太低了。所以建立一所学校，他的这个使命应该是能够训练这些孩子，使他们在他们这一代人里面成为领军人物，就领袖人物，要是这些孩子有担当、有抱负、有使命感，坚信上帝才能来世上有一个特殊荣耀的使命，要启示上帝他自己的荣耀，要去效法基督，不仅仅是无罪，也是能够有所作为，做福这个世代。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使命呢？当然有好多那个具体的细节，我想主要是三个。一个，这个学校必须是非常之的小心的收纳孩子，不是你要训练领军人物，那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做事情的。所以我认为要选那些孩子呢，选那些父母他们自己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那些孩子有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孩子有这样子的使命感的一种渴望。第二，要花重金，这个一分钱都不能省，就是要聘请最好最好的老师，使这些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那个难免可能是必须的，同时要讲 leadership， 要从小要他们有这种担当，有这种 leadership 的，这种领军的智慧和技能。最后呢，这个老师跟这个家长同心同步的协作，这些孩子长大起来，这不会是一个千人的学校，应该是个很小的学校。如果每一个年级有四五个学生就了不起了，但是如果能够培养出一批孩子，在这个世代 在他们这代人里面有一些报复啊，我觉得这是
就非常值得重点，
我觉得神是会喜悦的事情。那这个学校有可能九月份开学，要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特别的祷告。好，谢谢大家。那我们走完了差不多两段了哈，我们看到这个开国的先锋施洗约翰，他要我们认罪悔改，是一个洁净，使这个真理能够迅速的、丰盛的进入到我们里面。有看到这个耶稣这个救恩啊福音的实行者，他的这个完美的生命告诉我们，这还要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那下面我们就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分三段和最后的三次一些经文，就是讲这个天国福音来了给我们人带来什么福气。我觉得三个方面，一个是都是讲自由，我觉得能够脱离世事的权位，第二个是脱离黑暗权势的控制，最后脱离罪和罪所带来的辖制。好，我们现在看脱离世事的权位。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耶。那神的国近了，就是说天国快近了。那许多朋友呢，把这个天国的事情有一个误解，天国嘛，就是耶稣第二次来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个天国，这只是理解了一半。那个天国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就已经临到我们。这什么意思呢？一个国家就有它的法则法规，就有它的权柄，对吧？所以今天我活在世上信耶稣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下的人，已经活在天国的权柄下，就进入了天国。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就已经开启了天国。当然现在还有世界上的国来变化很多干扰，但是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将来的最后那个天国呢，就没有世界的这个国了，就只有天国了，对吗？好，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你们救吧，你们哎呀，就算就招呼他们说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随耶稣去了。”好，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说有个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他们也离开他们的父亲了。我们稍微停一下，把我们自己放在他们的那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反应？以后我可能会想，哎呀，跟随耶稣有饭吃吗？你们会特别的，或者说这个启动资金有多少？将来养老怎么解决？有人问这个问题吗？我生病了怎么办呢？我还有好多业余爱好。这咋整啊？我这个打鱼这个生意这个事业怎么办？要不要问一下父母亲商量商量？他们啥都没有，那是立刻嘛，那就是这样子。他们疯了吗？大家觉得他们是疯了，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搞懂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一个天国无限永恒事业的一个负担。这些人搞懂了这一点，他们是兴高采烈的，义不容辞的，义无反顾的，立刻的就脱离了这些世事、这些琐事的各种的目标和忧虑的权位。他们选择为主而活，为天国的事业而活，对吗？你羡慕他们有这种勇气吗？耶稣今天辅导你，你羡慕要是我有这种勇气，你羡不羡慕？那今天非常痛苦的事实恰恰是相反的。所以今天的人呢，就是生不过柴米油盐酱菜茶，那就可能听不惯。我妈妈那一代常常讲这些东西就是每天都围着这些东西转。今天我们生活的需要都是肯定要加紧的。 就是油淋酱菜茶，再加我的狗啊、猫啊、我的院子啊，还有在什么网球、足球什么对吧？鸡翅膀这些东西，让我们真身的劳累、叹息，全部归于零，懂吗？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再来一次啊，人胜不过柴米油盐酱菜茶，胜不过狗啊、猫啊、院子啊、足球啊、网球啊，说这些东西，我们这些里面耗尽我们的一生。规律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当耶稣来呼唤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是放弃这些世事，大家都在忙得不得了的事情，好多人都在忙。那书上有本啊，这个我们历史上有本书叫《三尊书》啊，我觉得啊蛮震撼的，比如说是教导君王啊怎么统治下面的人，为了把下面的人搞得服服帖帖的，不操化，坐在上面啊，那个权力坐得稳，对吧？愚民、懦民、平民、鲁民、平民，对吧？啊，有对我们西雅图人来说，这个平民呐、啊，那是多惨啊！他就说嘞，这没有一个人不忙的，啊，忙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就在撒旦呢，在哈哈大笑，因为他沉了、啊，他把这些人甚至基督徒就搞得皮呀、啊，皮都奔波啊，啊，各式各样的这个事情，哎呀，听着现在。啊，教会要录什么活动啊，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啊，现在还有一些愿意舍弃来跟天主的人，好、啊。所以我们为这个做一个总结啊。那么看到啊，人胜不过柴米油盐酱菜茶，对吧？但是这个福音起了个什么作用？它救人，从归于零的一个生命啊，走向一个无限荣光价值的人生。一个归于零。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结局的一个无限永恒生命的人生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了啊，那这个生命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是在永恒之中。那有人可能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我就要真的放弃工作，就完全的跟随耶稣嘞？当然是否定的。有一些人，部分人神呼召你是要放弃工作。那更多的人，神是辅导你在你的工作中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你还是在上班，把你做工的目标改了。这哥罗西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那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会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永生。所以你还是在上班，你上班的目的完全不一样。那有人说啊，这个就很空洞啊，我改下目的到底有什么具体意义呢？那我就想给大家一个比喻啊，我的孩子下象棋的啊，当时他的很多朋友下象棋，所以我的他们的朋友的孩子就找到西雅图地区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那些 coach 就是教练，教他们把棋下的热热，对吧？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下好棋。那我跟我的儿子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棋，我们的目标是透过这个棋来学习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没有聘一个教练。那时候人都买了好多的棋书，我说你想学自己读书，边读边扶黄反馈自己学习。好，多年了以后，他们多下棋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的技能就会不一样。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同样是做同样事情，对吧？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上班的事情，一个是为主在上班，一个是在为地上的老板上班，那有好大的差别的啊。那第一个，老板骂的时候，你可能情绪不受影响的。我在公司挨老板骂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人知道。但是他每次骂的时候，我心里一点都不烦躁。因为我是看着主的奖赏，不是在找人的奖赏，那就有区别了，对吧？所以老板来骂的时候，不是我感到烦恼的时候，是我祷告的时候，主啊，这个老板的心里很不愉快，赐给我智慧，使我能够安慰到他啊。我为他祷告，也为他自己祷告，所以他就不一样的，对吧？第二，因为你是在为主做，你就赐你聪明，赐我聪明，对吧？ 因为是在为他做嘛，他当然要把他的事情做好啊。那这是第三点更重要的，我们做这个事是带着上帝所赐的诚实和慈爱，为了使人看见神的荣耀，对吧？所以你看，是在上班，但是你的肩膀是不在这个地上，肩膀是在天上，这种动力和你每天面对的这个精神状态是截然不一样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中，有圣灵和神的大能所赐的智慧和他的平安在其中。所以弟兄们啊，你的生命，你是在为地上还是为天上？这就是救恩所要产生的一个果效。在启示录40章13节，我们念到成天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最后末日来的时候，地上所有的工作的果效都留在地上，灰飞烟灭，对吗？只有为主做工的那一点果效会成就你到天堂里面去。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为主来果效，那这个果效在天上就有价值，其他的一切都没有价值。所以你看，耶稣是道路，你不跟着耶稣走，那全在坑里，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废的，对吗？所以就是空的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啊，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改变了，从一个归于零、没有价值的一个取向，到了一个为荣耀给神、为荣现的荣耀的那样一个取向。好，我们再看第二段啊。所以这个讲到马可福音的1章21节，到了加伯人，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证人。稀奇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个权柄就是讲耶稣他的话是有权柄的，包括对我们有权柄。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掌握圣经成为圣经的专家，而是要使圣经掌握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圣经变成描述我们人生道路的或者这种权柄。为什么有个人被魔鬼附着，他喊叫说：“拉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吧！我知道你是谁，还是什么圣者。”这个鬼呀、啊，知道耶稣可怕吧？而且这个真的是让人稀奇啊！所以，但是他们不愿意顺服耶稣，虽然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看到耶稣责备他说：“不要动身，趁着你身上出来吧！”魔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不知彼此的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这个听从是违背了鬼他自己的意愿。在末日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万其不要捆绑。这个万其包括了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你不信的人，那天你也得拜他，你都没个选择了。即使是违背你的意愿，那一天就是都拜他。就信的人会说：“我自己就愿意，我要敬拜你，对吗？”所以这个顺服神，弟兄姊妹，如果不给你带来喜乐，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是你感觉的是一个累赘，那你这个天成呢，跟这个魔鬼的天成，你看着就很像，是不是？魔鬼也是这样天成的。所以你需要去悔改，要求圣灵把他的喜乐浇灌下来，使他的悦纳你能感受到他的喜悦。28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四方，他一去会堂，就能得雅各、约翰，见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坐，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岳母就退了，他就服侍。看到了吗？这个人得了健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侍奉主。我们要主医治，要他的健康吗？拿去做什么用呢？34节，听完日落的时候，人带着一切害病和被鬼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所以，上帝的权柄超越鬼。 鬼对人呢、啊、是穷凶极恶，人是斗不过鬼的，对吗？那是耶稣能够远远的站鬼之上。好，那我们看啊，这段经文里面也学习到第二点，是讲到这个福音救人呢、啊，要脱离黑暗的权势，接到光明的国度。所以，对我们所相信的人，鬼就不再有权势了。我们是在神的权柄下，那鬼不在他的天国里面。那鬼今天怎么来影响人呢？也是两个方面，就是那些拜鬼的人啊，他就被鬼控制了，就是鬼附了，被鬼进去了。那也有人去拜这个世界，哎呀，各种各样的包啊、豪车啊去拜，那就受鬼的影响。那这里有个警告，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哈、啊，你撇开你的孩子进什么庙宇啊、鬼节啊、Halloween 啊，那些是鬼非常活跃的时间和地点。那鬼进去了，就是大麻烦了。好，所以大家要保护你自己的孩子，不要去那些地方。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如果去敬拜这个世界，就追着这个世界上所有选亮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受到鬼的影响。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啊，再次的应该是多次向大家推荐，英文叫 School Table Letter， 是实验史木语这个大文豪写的，中文翻译成啊魔鬼家书，但是那就是很短的一本书，好，但是可能一个周末你能读完，那是非常值得读。你会知道这个鬼是怎么样的去影响人，而且使你呢就更加的敏锐。我想弟兄姊妹，你至少想不想知道你的脑子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从鬼来的？你想知道吗？如果你想知道，读了这本书，大概你就清醒了很多哈。所以耶稣是道路啊，不跟随耶稣，全是都在坑里面。这个坑就是指这个鬼的控制和鬼的影响。我们看最后一段啊，一章的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里去，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啊，大家祷告的生命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个祷告是，哎呀，是一个累赘啊，是多了一个义务啊？其实祷告是一个真正的享受。你是享受上帝的同在，享受跟这位天父说话啊。如果你的祷告还没有达到享受的那个层次，那我向大家高度的建议，要读的一本书啊，是一个女士三百多年前写的，英文叫做 Experience the Depth of Jesus， 就是深刻的去经历耶稣。它的中文翻译呢叫《简易祷告法》，在小铺子里面有。你读一下那本书，你就明白在怎么在祷告中去享受上帝啊、哦，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好，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这里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到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个长大的人来前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一人叫我洁净的，这里有个很好的祷告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首先，他跪下，很谦卑，然后他说：“你那么看，就是意味着他相信上帝有能力，只不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他是求神给他明明，对吧？他没有说我配得，你就欠我，对吧？他说啊，跪下，谦卑，我可能不配。”所以不知道你肯不肯啊，但是我求你肯啊，对吧？所以耶稣就顿了慈心。弟兄姊妹，你有什么特别事情要向神求吗？你事事跪下，你求他来怜悯。这个耶稣顿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他。”所以这个传染病是很多人要远远的躲开的，对吗？所以这个人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人去。摸他，那耶稣治好了他，而且摸了他，所以耶稣感受到他的这个物质病的需要医治，他的心里面也需要医治。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是好事， 带光灯一点，去了解这个心理的痛处。所以在这个物质的帮助的同时，在心里面也同时得到安慰。那大麻风即使不离开他，就前去了。医生严严的嘱咐他，又打发他走，对他说：“要谨慎，什么话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接见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证人做见证，那人出去保说许多的话，把这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曾过去就把他来。”那么对这个麻风病稍微再多一些的思考啊，你这个麻风病其实就是最雷同最好的解释。这个病的外观令人憎恶啊，所以我的罪你的罪使我们变成一个可憎的人，因为它是一个人都害怕的传染病，所以人要隔离，所以这个罪啊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些时候我们很怕见人，对吧？怕他见我，怕我见他啊，这里面有一些是罪的缘故。然后这个麻风病会恶化，他就不起眼的一个小疮，逐渐的变大，就把这个人最后导致他的完全的死亡。那这个麻风病人活在世上啊，那真的是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他看上去有气息，那个生命是死得毫无盼望，对吧？那人得了罪啊，也是我们有罪，就是一样的啊。那一般的疾病呢，它是一个就是急性病，剧烈疼痛啊。但麻风病它是一个慢性病，所以麻风病呢使人坐立不安，这个罪呀、也使人坐立不安，心神不宁，抑郁狂发，这都是罪的一些恶果啊。麻风病给人带来耻辱，罪也给人带来耻辱。因为这个麻风病在圣经的描述也是需要祭司去鉴定、去验证他的医治。那今天我们罪的洁净是需要耶稣的洁净和他的验证，对吧？好，我们看最后这段的总结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呢、被这个罪麻风病所辖制，对吧？所以福音讲是救人脱离这个罪和罪产生的隔阂，这使人能够跟神跟人完全的和好啊。福音是要救人从一个罪产生的隔阂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他可以跟神跟人完全的和好。今天婚姻中的冲突儿女的叛逆，这个同事之间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罪的一个表现。那耶稣来到世上把福音带来，就是要拯救人类从所有冲突之中能够跟神去和好，有彼此的和好。就准备现在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一些具体的冲突啊？这个冲突是不是跟神的旨意的冲突，又跟人的互相之间不理解产生的冲突？那福音就是唯一的解救方案。我们看到耶稣是道路啊，不跟随耶稣就在坑里，你这个坑是我们自己的罪和罪产生的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冲突啊。好，我们如果把这整个大段做个总结，这个天国带来的福气是讲了这个福音救人从坑里面把它提出来去做义工，恢复人的自由尊贵。福音是把人呢从坑里救出来，使人能够恢复自由和尊贵。这个坑就是世界上所有被动的疲于奔命的事物，对吧？然后我们要有勇气，借助福音圣灵赐给我们的胆量、智慧，能够挣脱这个捆绑。也有魔鬼的诱惑影响的捆绑，还有这个自身的罪和罪过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跟随耶稣，就有这么多的东西让我们离开这个道路，掉到各式各样的坑里面去。这就指的你确认你自己是个自由的人吗？耶稣已经给了你自由。有什么东西还在控制着你？什么叫它控制你呢？那这个事情如果我没有，如果这个事情我不做，我就感觉我不是个人，那我就不再是我，我就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对吧？所以你的生命里有一点捆绑着你，你非得去做的事情， 一切这些世上的事物，这些什么都是捆绑。所以在耶稣基督我们的自由里面，没有一个事情我们非得做，没有一个东西我们非得有。我们可以有，也可以做，可是不能允许的东西来辖制我们。以至于神在呼召的时候，我们全是会放下，打鱼粮网粮。哎，我在打鱼，好啊，很好。上帝呼召来了，你可以立刻的轻松的放下，去投入到上帝所呼召的这个事业之中啊。所以，就是为可以更严肃的话问大家，在你的生命中有鬼的影响吗？在你孩子的生命中，可能有没有鬼的影响？所以你要看那本书《魔鬼的家书》，你就明白鬼在你家里，在你的生命中做啥事情。你要祷告中求上帝耶稣去斥责这个鬼，把这个鬼赶出去，对吗？因为耶稣把这个鬼，这个鬼出来就出来了，那鬼他的权柄大于鬼，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如果你生命中的挣扎跟鬼有关系，你越早搞清楚，你越好把这个祷告摆上，你越早经历上帝的拯救。那就是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活在神所赐给你的尊严和荣耀之中呢？也许现在仍然有内疚，仍然感到耻辱，仍然有各自各的自卑。那上帝已经接纳你和我做他的儿女，上帝也命定将来有一天在天国里面跟他一同做王。那今天在世上，我们就可以活取神赐给我们所有的尊严。好，那我们都最后的总结，我们学到三段，对吧？一段是讲到这个开国的新风，他来预备道路，告诉我们耶稣是真理，而且真理要进入到我们里面去的捷径，就是我们有权利看他的心。我们越是想要耶稣真理和智慧，我们就越有权利，越要对罪敏感，习惯性的去求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生命中的黑暗的角落。那真正的天国，耶稣实现中看到耶稣是个生命，他是个王的，他要救我们，从我们的堕落、自私、不堪，就得到他荣美的生命，可以成为多位人，可以在我们身上得祝福。所以耶稣生命越在我们里面，我们对周围的人的祝福就越大，我们能够祝福到越多的人。最后我们看到他带着个人的福气，是要救人从个人的坑里面救出来，恢复人所应有的自由与尊贵。我们越多的跟随耶稣，就越多的自由和荣耀，就越少的坑。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之短暂的，那这个时间的短暂会产生出永恒的价值。因此呢，我今年退休5年了哈，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更早的退休。因为这5年，我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很多有极大价值的事情是求不得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华，好好的求神，把百分之的力气求他来使用，我们一同来创造守天永恒的价值。所以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姊妹，耶稣是你的道路吗？是你的真理吗？是你的生命吗？如果我们不跟随耶稣，我们在各种的坑里面，如果我们的思维中没有耶稣的真理，我们自己在骗自己，也在骗别人。如果我们的灵里面没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是行尸走肉，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要扪心自问，这个耶稣是不是以我的道路，是以我的真理，是以我的生命，我们值得祷告。今天的里面说，我们谢谢你啊，本来在天上无限的尊荣，你自己舍弃了宝座，降到人间，甘愿为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人。主啊，你的生命是何其的荣耀，何其的尊贵，何其的荣耀。如果你要把这个生命
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气。求主你自己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又将你自己的道路、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生命浇灌下来，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要帮助我们一起来奔跑求你自己所设定的道路，全是为了我们最大的福气。我们再次感谢你，再次将这荣耀归给你。